雨去敬拜上帝。今日正道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三十八节到十章三十一节。在大家的程序表里面截录了一些经文，由九章三十八到十章三，跟着第八到十节、十四节，然后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咁冇印出嚟俾大家咧，嗰啲都系一啲嘅人名。咁但系我哋都一齐读一读今日嘅经文，好冇？我哋读一读九章三十八到十章三节先，然后之后咧就读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好嘛？咁我请会众一同读九章三十八到十章三节啦，预备起。
因这一切，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用印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省长西底加，还有西莱亚、亚撒利亚、耶利米、巴斯胡尔、亚玛利亚、马基亚。
好，跟着我们读28到31节，预备起。
其余的百姓、祭司、利未人、门口的守卫、歌唱的、奠役，所有与邻邦民族分别出来归服神律法的，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要遵行神藉他仆人摩西所赐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我们不把他们的儿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民族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
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祈祷，求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祂的话语。我们祈祷一下。慈悲的天父，使徒保罗说过，他说圣经都是神你所默示，整个旧约圣经所记下的每一段经文都是要教导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叫我们预备去行神想我们做的各样的善事。主求你给我们珍惜你的话语。我知道很多地方的人都未有完整的圣经，或者甚至他们不能够读圣经，但今天我们在香港，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拥有很多的版本。主求你帮我们，我们拥有圣经，但是我们未必真的明白真理，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有实践真理，真理就会使到我们生命有改变。求主你帮我们真正委身在主你身上，真正生命依靠你去改变，委身与你同行，委身在教会，委身在我们自己的成长里面，叫我们得着主你给我们的丰盛。主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香港这么多教会，但香港好像很多人都还是这么抑郁的？如果我们说信仰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有盼望和喜乐，你知道出面有喜乐堂、 有平安堂嘛，有信望爱堂嘛，听过没有？咁当然有宣道会、播道会同浸信会啦，咁但系你谂，咁即系好简单啫。如果香港咁多人抑郁、咁多人唔快乐，即系佢哋唔明白信仰带俾佢哋可以改变佢哋嘅威力。咩原因嗰啲人唔能够转变到咧？哦，咁你就话哦，因为佢哋唔信啊嘛，佢哋唔信，所以生命咪冇改变咯，系嘛？这个是一个没有委身的年代。今时今日呢， 很多人都是信自己，或者有时讲得甚至道欲啲，有时我哋连我哋基督徒都系信自己多过信神所同我哋讲嘅圣经嘅话语。圣经讲到一个嚟到尼希米记呢度咧，佢讲到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功课，等阵我哋会讲落去。但你知唔知点解呢个时代咁难委身咧？嗱，举个例，有几多个人咧？你小学、中学或者到而家吓，你试过一年头定一啲目标嘅？譬如每一次奥运和亚运呢，我都会运动的。那我太太就说、都好，每四年一次。即是证明什么呢？即是很快呢，我又顾着这样顾着那样就忘记了。我都分享过呢，即是我过去两年呢，即是我虽然看不到呢，啲人都没有呃我的，就说我肥了。牧师你肥了一点、是吗？跌了是吗？咁我早两年就立志咧要 keep fit 啦。咁但我好记得好几年前咧，我教体育科嗰个哥哥咧，就佢就俾咗个即系动力计划俾我。佢搬咗个健身单车去我屋企，跟住佢同我讲嘅：如果我每日踩到半个钟咧，佢嗰日就俾$50我。如果我踩唔到咧，就我要俾翻$50佢。咁我咧就觉得，赚得过、其实嗰$50唔系咩，我觉得我要叻俾阿哥睇下啊嘛。佢体育课成日都觉得我唔够 fit 啊嘛。佢带我走跑过10公里嘅，吓、跑10公里咧，去到嗰个西隧嗰度咧，跑跑下佢叫我啊呢度要慢啲啊，全我点解？佢话嗰度有个路牌写住不准超速啊，啊同我开下玩笑咁样。所以我记得咧，我头嗰个礼拜咧系。赚的，我五日就踩足五日，每日半个钟，系嘛？咁我讲佢听，梗系得啦，即系好潇洒咁样。你睇下西瓜平时讲嘢知嘅，好潇洒咁样，梗系得啦，咩唔得啫吓？但系你唔知边个西瓜打鼓嗰个系啊？你认住啦。咁最后点咧？当然过咗第一个月，我都系有赢嘅，但系第二个月咧就平手啦。第三个月都不知几时我就已经开始破产了。因为忙到不记得了运动，是的，我昨天有没有运动呢？我不是前天踩过呢，就昨天踩过呢，不记得了。加上我太太又不喜欢运动，我自己一个在踩，那够不够半个钟呢？好像又不够。为什么我们经常委身一件事都不成功的呢？有没有想过委身是生命一个很重要，你知道你不委身呢，你很难成功。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委身，要 commit 下去。你想运动，你想身体健康，你想节食，甚至你在属灵上你想有读经计划，灵修的好的生活，你要保持到水准，你读书又好，做工又好，你没有 commitment， 你没有委身是不成功。但是为什么会不得呢？咁或者讲翻啲通常嘅统计，就係年头定即係全年计划嗰啲呢，啲人有啲大学统计过，能够完成只有 8% 嘅人，有 92% 嘅人係唔成功嘅。咁我想问下你係嗰 8% 嘅嗰 92%， 睇下咩啦吓。如果我鍾意嗰啲就梗係嗰 8% 啦吓。我记得我当年很喜欢看英超的、我朝头早讲到呢，讲到啲人写回应纸的，我讲早堂回应纸就写阿刘传道，唔该你唔好再去早堂嗰度讲个赛果，因为我仲未睇。我一早就哇好开心啊！琴晚我哋利物浦又赢咗咁样，或者边度又点？啲人就话：诶、喂，你又开赛果，我琴晚就冇睇，所以留翻今日睇。不成功的关键就是没有委身，但是我们这个是没有委身的年代。为什么？很简单，我香港人，瑞士有些研究说香港人称为全世界最聪明的，曾经为什么？因为我们精于计算，要上身的那些当然不要制，是吧？我们不会随便 commit， 不会委身，不会承诺任何东西，不会被任何东西缠绕我们。我们最向往全香港曾经 都叫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是吗？感觉大家好，没什么没这样，因为这个身份好像没了、啊、但委身是一个很宝贵很重要的东西。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为我们委身，伟大的救恩不会成就。如果我们的父母他不是委身去养育我们，你知道养育儿女是一个委身，婚姻是一个委身，工作都是一个委身。有些人是承诺比五岳，即是中国的五个大山都更要重。你承诺了委身了一样，决定了一样，你认为对的东西就要坚持到底，没有委身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功。那又回来我们信仰里面，你见很多人信主很多年的，十年二十年，但你留意甚至你教会都很多年的，二十年五十年，但为什么那个基督徒或者那个教会对个社区没有影响力？为什么很多信徒有很多知识却发挥不到那个生命力的影响？圣经讲的关键就是一个字，就是委身。你没有委身，神不能够使用你，你只是在头脑里面。有一个美国那些训练的 society 那些学会呢，他说研究如果你想成功呢，你要委身，除了你要委身呢，你要找人去 check 住，找人去跟你 accountable， 找人去提醒去看守你，与你同行。他说如果你找一个人呢，他是局外人，譬如我在家里，我一家几口，我有一家几口，如果我要储钱，我找一个屋企以外的人去看守我，提醒我，他说你成功的机会有 65%。 但是你在家里跟你老婆说你说你要储钱，那你成功的机会应该是 100%、因为老婆一定会谷你、过数给他嘛。所以呢，如果你委身那样东西，我决定要做这样东西，而那样东西是对，譬如我要决定承诺我妈要帮我洗碗，譬如这样，那些人研究有 95% 一般呢是可以达到。所以你分析那些人成功背后委身，但委身很难，因为我们人太容易满足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内心。你知道最在后现代最大一个冲击就是，如果我委身在主，在信仰里面，我委身在婚姻里面，我委身给仔女，我委身给任何觉得有意义的东西，最后最好的藉口，最强的藉口就是一样东西，那我就没有自己。各位父母，你凑仔女有没有觉得好像没有自己？是的，有谁可以难为你？你想眼瞓又唔瞓得，系嘛？想发脾气又发唔到，硬食你啲仔女咯。即系有时讲句通俗啲嘅，吹咩？咪冇佢扶咯。因为佢哋系你嘅仔女，你生得佢出，养得佢大，你就要尽心尽力教好佢。你拣咗咩叫婚姻啊？婚姻就系拣咗唔再拣啊嘛。生仔都是的，你揀了就没得再揀。委身对我人很多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信一样东西，但我们没有委身在一个信仰。你没有委身在跟基督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没有委身在成长，自己真的竭力去成长，你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坦白说，讲得招积一点，我认识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很多年都是得个吉，遇到挫折冧晒啦，遇到考验，遇到个啊几好嘅唔信个女仔，就中咗入去啦。跟住你见到有冇俾神使用侍奉咧？冇，佢有冇再谂传福音？冇。咁当然佢都连自己配偶都带唔到信主，佢都唔好够胆同传福音嘅，难嘅。今日我哋看回尼希米的这段经文，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我们看一看，刚才我们读了9章38节，如果你读一读，看着经文，9章38节，我请 Doris 帮我读一读，只是38节啫。
因这一切，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
好，在希伯来文呢的圣经九章38节是写到十章一节的，所以奇妙。当然你会见到在不同的圣经，即是英文圣经也有，原文希伯来文的圣经也有，那些章节呢，因为翻译前后呢就会有一些即对调的位置的。但你留意在这里，其实九章38节即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第十章一节，立约来到这里，他原文没有约这个字的，他说他们要立一个确实的承诺。如果你看回经文，由第八章一节，或者其实由六章尾，尼希米的一章到七节，一到七章就讲城墙兴建好。第七章讲了一个，即其中一个家谱，就是由第一代上来兴建耶路撒冷的人，尼希米重新去记录回，由第一代隔了百几年能够完成到城墙这个伟大工程，他没有忘记起初发起这个工程起初那些人，他写回低，因为要去回去跟王去交代。他们经历了什么呢？立约之前他们经历了信心的得胜，但城墙一百年都起不好，最后他们用七个几礼拜就起好了。很多艰难，因为他们周围都是敌人，很多外邦拜偶像的敌视他们，阻挠他们， 用政治手段去告到上去王那里，要他们停工。由建殿到起好这个城墙，他们经历了信心的得胜，他们很欢喜。第七章他们数点了所有有参与建城墙的人回来重建，即是圣殿圣城的人。你看到他们经历信心的 得着，信心的经历之后，第八章他们被真理建立，他们肯回归回神的话语。你知道他们亡国呢，他们很记得，就是他们没有珍惜没有遵行神的话，特别是拜偶像。所以从此之后呢，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圣殿再不会有偶像。亡国之前圣殿里面都充满了偶像，很可怕。即是你去到我家见到 有个偶像在那里，斯丹啊啊，啲球王嗰啲咧，咦，牧师唔懂拜偶像嘅。但系你留意咧，第八章佢哋领受被真理建立，以师奶教导佢哋圣经，佢哋守节。嚟到第九章38节，佢哋立约。你留意佢哋呢个群体咧，系一个亡国嘅群体。圣经怎样讲事情就怎样发生，他们就怎样经历。所以第八章那时候，当以斯拉读神的话语，读到神跟他们立约，他说如果你们听话就蒙福，不听话就被神去管教，甚至咒诅，会亡国，所讲的都经历了。所以他们一路听他们的历史，一路喊一路喊。但他们说今天是圣日，由7月1日开始过年，去到七月24号，他们守住棚节。来到第九章，上次福乐传道同当日传道同我们讲，他们整个利未人的群体、祭司的群体带头来认罪，同一时间他们赞美，因为神已经拯救他们回归。今天他们虽然不能够重新有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可以回来耶路撒冷这里起回城墙，有回自己的地方，好像一个自治的区域。他们经历过信心的得胜，经历过真理的建立，他们在神面前谦卑，去到九章尾他们向在神面前立约。弟兄姊妹，我想问，何时你会向神 立一个很重要的誓言，立一个很重，即是立一个宏愿。很多人呢经历了 很大的祝福蒙福之后呢，他会立一个愿。我有一个弟兄，他很努力在教会侍奉，亦都即是一个专业的会计师，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有癌症，当然要停下来去医疗。在医疗的过程，他突然觉得我人生的时间这么有限，我为什么只顾着做工呢？所以他想一想，我应该给时间去装备，想想自己的恩赐是什么。 他很厉害教导的，他就走去教导圣经，读完三年的神学，他一半时间做工，一半时间在教会那里侍奉做传道人。什么刺激他？就是当他神敲醒了他，叫他看看我人生还有几多，还有几多时光呢？我可能还有几多机会呢？他就是计算一个人愿意这样做。你看看这班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患难，如果到了九章尾呢，他们说我们仍然在患难里面，起好52天起好城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经历，但是他们敌人有没有少到？没有。他们周围的压迫仍然是这么多，仍然很多人想他们死，他们拥有的资源仍然远远不及以前，但他们唯一依靠就是神施恩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在神面前立约，整个群体一起去 commit， 是很宝贵。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的，我以神的慈悲劝罗马的圣徒。如果你体会神的恩典和怜悯有多大，都不用人劝你了，是不是？即是我想说，如果你因为迟到而搞了一个 很大的后果，很难忘的，累到人家 很惨的，我想你以后 都不敢迟到。我希望你不会因为这样以后不迟到。但记得弟兄姊妹，这班以色列人他们这么大决心在神面前立，即是倒咒立誓要遵行神，这班人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经历过神的拯救，这么多年神的话语都成就。今天如果你读真的认真读圣经，不要被这些教导轻轻飘过。你不立志去对付自己的生命，你不会有改变，你不改变神使用不到你。你学历几高几聪明几有能力都没用，使用不使用你就是不使用你，你不会带多人信主的。你一个不觉意过两个星期就去检查，医生说你患了什么病什么病，你哪里都不用去，你就知道你要把握今天。我们身边都识弟兄姊妹朋友突然间有病，什么都要停下来。在10章1节那里讲到带头签名，他那里是讲盖印，那不是每个人都有印的，通常是领袖或者那些有高阶一点的人才有。带头的就是省长尼希米，跟着那个叫西底家。第一节通常在这些重要文件下面签，就是那个官员的副手或者叫书记。第二节第一个就是第二节去到第八节，如果你读呢，一路每一节都有三个人的，2、3、4、5、6、7、8，即是73，有21个人名，全部都是祭司。咁你话，咦？呢度冇以斯拉嘅，因为以斯拉唔系族长。嗰阵西来亚第一个祭司嘅代表就系以斯拉嘅长辈，所以以斯拉冇份，因为佢唔系个群体嘅首领。21个祭司，我哋读8到10节一齐好嘛？第8到10节吓，预备起。
马西亚、毕盖、士马亚等祭司， 又有利未人阿撒尼的儿子耶稣亚、希拿达的子孙奔来革灭，他们的弟兄士巴尼、何帝雅、基利他、比莱亚、哈兰。
好啦，够啦，八到十节。嗱，你留意咧，喺第九章同第八章咧提到个利未人，都有呢几个士利比啊、何帝雅啊，佢哋有出嚟一齐认罪悔改，亦都有教导以色列人去学习律法。成个名单里面好多人都有参与去兴建城墙，这个不在话下。21个祭司之后呢，由第9节去到第13节有17个利未人，跟着由14节去到27节有44个其他的领袖，有44个其他的领袖，这个我们不读了。但你留意呢，一共有这么多人一起立约。刚才我都说，如果你委身一样嘢，你找一个局外人去看守你，去提醒你，去督促你，甚至监察你，去帮你，你有 65% 的机会会成功。但是你找一个局内人，那样嘢是跟他有关的。今天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看到神的话一清二楚，讲得很清楚。他们全部群体由祭司带头，由省长和他的书记，21个祭司、17个利未人、44个民族的领袖都一起盖印。但是你想想，立约在以色列人里面，九章第八节讲到神以前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要拥有一个大的名，你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很特别的，他说谁祝福你的人他会蒙福，谁咒助你的人他会蒙咒助。神和以色列人和亚伯拉罕立约，不单止是这样，神兴起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民这个国家呢，他又跟他们立约，就立了一个摩西在西乃山跟整个以色列人立约，就这个国家成为神祭司的国度，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的国家。过了在旷野的40年，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死了，因为他们悖逆神。第二代的人兴起，神又跟第二代的人重新立约，所以叫在申命记摩西又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就是你听话就蒙福，不听话呢神就会管教，甚至会亡国的，如果你惹得滞。去到大卫的时候，国家成立了，有王了，他说大卫就是耶将来救主，就是从他而出。而去到耶利米书新约，在由亚伯拉罕直到耶利米书31章，神同人立了五个约。这个新约就说将来圣灵会来我们当中，因为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当新约成立的时候，旧约那个瑕疵、旧约做不到的事已经可以做到，因为当基督一来、救主一来，我们就可以得着新的生命，有圣灵帮我们，我们不再需要在律法下面，不再需要在旧约。所以你今天读旧约的主角是以色列，神要显明他的恩典。但是当基督一来的时候，所有律法的事都在基督里面能够成全，因为得着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能够爱人如己，活出爱的生命就成全了整个律法。所以耶稣立这个新约的时候，他来到立这个新约，唯一可惜的是以色列国那时背叛了神，他暂时被弃。但是看回尼希米记这里，他们亡国之后回归，他们知衰了，他们明白，所以由他们建好城墙，听以斯拉教圣经，守节认罪悔改。而他们最重要的，在尼希米记第7到第10章，最重要就是立了这个约。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你信主那刻到现在，你没有认认真真地在神面前去委身，同主与主同行，建立同基督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你或者只是一个跟啲唔跟啲嘅基督徒， 咁你生命唔有咩改变。所以呢个经文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功课，就系呢班立约嘅人，佢哋决心。去到讲到大纲第三点，立约嘅参与者头先讲咗啦，除咗21个祭司、2个省长同佢嘅文书、17个利未人、44个佢哋当中嘅领袖、28同29节，我哋一齐读一读28同29节啦，预备起。
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要遵行神藉他仆人摩西所赐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
系啦，由28节到最后39节咧，都系成个约嘅内容。一到27节就系参与嘅人，一共有84个名字。做代表，28节嗰度讲咩啊？其余嘅人，包括其余嘅祭司啦，其余嘅利未人，守殿门嘅人，这个守门卫、歌唱嘅或者殿役，都系以前系包括喺利未人嘅团队里面嚟到尼希米记呢度系分开，仲有跟住嗰个形容好特别嘅，其他与邻邦嘅风俗断绝嘅人。呢度是指那些非犹太人、那些外邦人，去不跟当地迦南地的人那些的、拜偶像那些的生活模式，去归向即神的子民。这些人和他的妻子儿女，逢是听了能够明白圣经的人，都一起做一个，即他们发一个誓，还赌咒，即有后果。如果我违誓，违反这个誓言，是他宁愿得到咒助。为什么要去到这么极端？就是我有时就是觉得有很多人，他好像人家牺牲了他的生命拯救了自己，他就讲到一个最彻底最尽的一个宣言，就是上帝指着自己去起誓，用发誓的方式去表达，就是他一定要做到他承诺的事。你用什么方法来最强烈表达你的承诺？可能不需要用很多言辞，可能你的心里面总要拿一个决定。决定什么呢？就是他们会一起去参与所有的领袖，一起去宣布他要遵行神的话，摩西的律法、诫命、典章、律例。所以你留意呢，在回归之后呢，犹太人强调两样东西。第一，就是不可以拜偶像，绝对不可以。第二，就是要坚守上帝的律法。这两样东西就是后来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呢最强调的东西，不可以有偶像，一定要坚守神的律法。去到第30、31节，我们一起读这个约两个具体的内容，预备起。
我们不怕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民族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
是的，第一个30节那里讲，他说我不会将我们的女儿嫁给那些当地那些迦南族的人，我们也不会帮我们的儿子去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因为之前他们亡国之前他们做了这些事。当然经文都讲后来他们也都是重蹈覆辙，但这里跟种族不通婚是无关，因为前面都讲过有归向犹太教 的外邦人，包括以前提过的摩押人路德，他们都可以跟从神。但这里不是讲种族不可以通婚，他是讲 个信仰的持守，个信仰的传承。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家看到所罗门，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多拜偶像，就是所罗门他开始娶外邦女子为妻。所罗门很夸张的，因为他太强盛，很多国家送公主去给他，他有700个妃，300个嫔，妃嫔妃嫔啊。我们经常想他是不是用 number 去代表的呢？你想想，一千个朋友 你记不记得起到他们的名字？有些人记名不厉害的嘛，所以呢，就是，但是最惨就是他娶了那些外邦女子呢，他全部那些外邦女子继续拜他们民族那些假神，他容忍这件事发生。所以所罗门他除了娶外邦女子，他最大的令到以色列犯罪就是他拜偶像，陷在将以色列陷在拜偶像的罪里面。所以这里他们说遵行摩西的律法，第一样要强调就是在他们的家庭里面，他们要管理他们的家庭，教养他们的儿女，他们不能在信仰上面有任何的妥协，他们要坚守他们信仰的传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就算两个信耶稣的人是不是都结合一定没问题呢？不是，最重要看这两个人的价值观是不是相约。如果价值观差得远呢，你见到基督徒都离婚，是不是？你见到两个不信的人的婚姻可以很好的，所以价值观是不是相约很重要。如果你信神，你会不会娶个回教徒做老婆呢？你可能说，哎，回教徒那些 很听话的，但是我想说价值观不同，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一个信的和一个不信的结合，九成就是那个信的根本都不重视的信仰，和不信都差不多，没什么分别。他核心的价值观不是重视信仰，所以他就会容忍到可以和一个不信的人结合。所以第三十节就是讲紧他们要持守他们信仰的传承，他们上一代就是衰在这件事上面。第二就是讲到三十一节安息日和安息年。为什么会提到安息日和安息年呢？因为在旧约先知指控以色列亡国，就是他们不守神的安息日，他们都不守神的安息年，在这件事上面犯了大罪，得罪神。为什么？因为神同以色列人以前立西乃的约，立这个摩西的约的记号就是安息日，他践踏安息日，当神无道，对神没有任何的尊重。所以他这里说，他说安息日的日子我们不再做买卖。其实摩西律法没有说到安息日不可以做买卖的，他就说安息日要做三样东西。第一，你平时的工作要停下来，你要休息，给你自己和你的牲口你的奴仆都要休息，给你的身体有休息，心灵都有休息。第二，你要注目在上帝那里，要亲近神，要明白神的真理。第三，你要关怀你身边的人，你要休息，你要注目在神那里，你要关怀身边的人。安息日的精神就在这里。今天我们新约教会我们的实践是什么呢？我们的安息日不是指定在哪个时间，但我们都要这个安息的精神。我们要不要只是工作狂，六日七日是这样猛做，做到停不下来。有时候我们全道人都会做到停不下来的，停下来安静休息，注目在神那里，跟我们每日灵修一样，还有关怀我们自己家人和身边的人。弟兄姊妹，你回教会如果没有这个安息的意识呢，你只是挂着自己，你又不关心神，你又不关心人，你回教会没有意思的。安息日他们要着重，所以不跟外邦人买卖不是跟种族有关。你说，哎，我不跟南亚裔 做买卖，不是啊。但这里是讲紧注目在上帝那里。跟着安息年，他们说他们以前不守，就是安息年他们的地土要休息，每七年的地土要休息，让那个地土生产出来的东西给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是关怀贫穷的一个动作。然后 欠你债的人可以豁免，每七年的人可以有一次翻身的机会。因为上帝说你对人慷慨，神会更加赐福给你。安息日和安息年都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而对他们来讲，常常他们都是没有摆神是优先，没有去以神为中心。所以特别在个约里面强调这件事。后面32到39节就是下个星期讲到的内容。弟兄姊妹，最后我想挑战大家，以色列人他整个群体一起立约，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全部所有基督徒一起立约呢？不一定。因为圣经讲我们首先要自己在神面前去献上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愿意被人看守我们自己？委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最后结语那里我说，委身是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靠自己成就不到任何事，除非你不想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不委身，你不会有任何的事改变，你不能够结到属灵的果子。所以委身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靠自己我们成就不到任何事。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做到这个委身的工作，靠主。第三，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承认我们为自己保留没有献上最好，这个我们要认。第四就是要追随基督，立志追随基督。一阵唱的回应诗歌立志摆上，就是挑战我们，我们有没有立志？其实道理很简单，你见那些戒赌戒毒改变坏习惯的人，怎样的起心肝？为什么他能够有生命的改变？不是只是他自己立志，乃是他依靠主。今天的应用就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委身与神同行？你同神有没有真正的关系？只是我行我素？你有没有委身在教会和弟兄姊妹的关系？聚会以外，你会不会关心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呢？就是你真的太忙，真的没有时间在平日和身边的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有联络。第三就是你有没有委身在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委身的障碍你可以想到不少，但是委身的动力，最后我给大家五个。第一个就是你要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去委身，很值得的，神最值得我们委身。第二，你委身可以期待一个丰盛的生命，我可以说你不委身你不会经历到丰盛。第三，你委身是渴慕成就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好想见到神的旨意成就。第四就是你想归荣耀给神，你就委身。最后，你委身你一定得到奖赏，神承诺就将天上的奖赏赐给我们。今天你愿意委身呢？因为你仍然是我行我素。启福堂自立，即是我们都要想，咦，哇，我们论实力，我们很有限公司，虽然我们接下来注册做有限公司，未注册都知道啦。弟兄姊妹，如果你信神，神可以兴起我们任何一个没有学历、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有主的能力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有宝贝就是我们的福音。你懂得去爱，懂得去关怀周围的人，为主摆上，我可以说无论你在什么背景，神都可以使用你，可以祝福人，可以带很多人信主。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祈祷一下。天父上帝，求你帮我们，我们愿意立志摆上，但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容易就缩沙，很容易就觉得都是迟点先决定，每一次拖延都是我们漠视神你的恩典。求你激发我们的爱心，叫我们不要再拖延，不需要好像以色列人望已经很远很远，离神很远。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委身于你，亦都要委身 愿意委身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成长，作主的门徒。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